简单的一个介绍。头一个呢，是因为我们郑传道，他是今年我们这个教会应聘牧师的一个申请员，所以呢，教会呢也给他这个机会，希望他能够这个在讲台上跟大家有一些教导。所以他呢，他郑博士郑传道呢，他是先后在香港还有这个北美许多教会聚会过，他侍奉了将近有这个40年左右，在各个教会作为这个叫自由传道，可以说这个传道的传道方面给在教会给做这个做侍奉。我这一下子看不清楚这个，他先后在北美，在香港呢，香港的这个EFCC Waterloo Hill Church 这个聚会，香港还有这个黎明山华人进行会，在北美呢，在多伦多宣信华人宣道会，一些这个聚会都聚会参加过聚会和服事。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郑志良传道自己。
弟兄姐妹好，首先很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来这里正道。我的母语是粤语，所以我的普通话很烂，那讲得不好，发音不对的地方，大家随时可以让我知道，好吗？也教教我顺道怎么概念这个字。在讲道以前，我想先问两个问题。我想问一下，在这里信主超过5年的有多少人？举手一下看一下好吗？大部分都是超过5年，1到5年的呢？也有1年以下的有没有？还有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有没有？都没有啊。好，好。第二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，刚才马可福音这一段经文，有谁没有听过的？没有听过的，没有查经查过的，有没有？都没有，那都听过都查过，有谁知道这一段经文在讲什么东西吗？知道吗？知道的举手好吗？都很谦虚啊，太谦虚了吧。其实我们心里头都说，哎，这段经文我很熟啊，我知道在讲什么啊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心里头都这样讲。我们一起祷告好吗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为了以下这一段正道的时间，我们交给你，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，你对我们说话，你开我们的眼，你开我们的心，开我们的这个意志，让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跟随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去祈求，阿们。好，我想先说一下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今年是一个很有纪念性的一年，因为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。1517年，马丁路德提出改教，10月31号。那马丁路德呢，著作等身，他呢也写了很多诗歌，讲了很多道。他的后人呢就把他的中心思想呢归纳为5点，5个唯独，5个sola。我们没有时间每一个的讲，在今天主要讲的就是唯独圣经。第一个 ，sola scriptura， 只有圣经。唯独圣经什么意思呢？当然有很多神学的这个概念在里头。但是我们主要看2点：第一，圣经的特质是什么？圣经是我们认为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最终的权威，完全的权威，也是我们行事为人最高的准则。而且呢，圣经有2个很大的特点，就是说它是明白易懂的，换句话讲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懂的，你懂多少是一回事，但是你都可以懂，也是圣经是自我解释的 self-interpreting 的。所以呢，我们 解释圣经呢，一定要以经解经，不能按我们的意思去解释，而是要看圣经 怎么解释这一段经文。那么因为圣经是明白易懂的 perspicuous 的，也是自我解释的 self-interpreting 的，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义务，也有这个权利去解释圣经。这个就是马丁路德信众皆祭师背后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理念。好了，我们刚才讲解经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已经解经。什么叫已经解经啊？第一，就是你不要随意乱解，要有坚实的基础逻辑，推论要合理，也不是马虎儿戏，要充分考虑当时的文化背景啊、原文啊等等，不是一己之见。解经不是我们说话，是圣经在说话，我们在听，这个才是解经。更加不是先有立场，用心经去把自己的意见塞进去，攻击他人来支持自己。圣经，我们每一趟打开圣经是什么？就是朝见永生神，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去解释圣经。好，解经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圣经的正典就是我们新旧约传书这66卷，我们称呼为正典。正典的希腊文是 canon， canon 不是打印机，也不是照相机， canon 是什么？它是一个 measuring rod， 是一个量尺。这个量尺用来量什么？就是用来量度、衡量我们的心意、我们的行为，看看有没有偏差。有偏差的地方，我们就改正。啊，改正的是我们，不是圣经。圣经是客观、不变的一个原则，所以这个是读经、解经最重要的目的。好，然后呢，我想跟大家先看解经的五个比较重要的元素。第一个元素呢，就是我们看这个文化背景。文化背景呢，这一段经文的文化背景呢，有几点我想提出来的。第一个就是犹太经典究竟是什么回事。犹太经典呢，你从核心开始看呢，可以看几个圆圈。最中间的圆圈是约书，约书就是在出埃及记跟随十诫之后这3-4章这个经文。然后呢，就摩西五经，摩西五经像大家很熟了，创出立民生，对不对？在希伯来文里头叫 Torah 呢，我们常讲说这个是律法啊，律法是可以的，但是一个更好的翻译呢，应该是训诲。那我们没有时间详细讲这一个。犹太圣经叫 Tanakh 呢，当然不包括新约，因为犹太人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，他们相信这个弥赛亚，这个 Messiah 还是没有来的，所以他们只相信旧约。它的内容跟我们的旧约圣经一样，但是次序编排不一样。它分三部分，有律法、训诲，刚才讲了 Torah。然后第二部分呢，是它叫先知或者信息 Naviim。 第三部分呢，是著作文则叫 Ketuvim。 所以这个 Tanakh 呢，是一个合成字，就 TNK 变成了这个 Tanakh 这个字。但是对犹太人来讲这个刚才讲了还有一条，就摩西五经里头呢有613条诫命啊。那么在这个 Tanakh 里头当然就更多了，但是对犹太人来讲呢，最重要呢就是这个他们的法典，我们叫 Mishnah 还叫 Talmud。 米苏拿是什么呢？就是口头全息，就是这个 Tanakh 是文字。那么历世历代以来的拉比就都有一些口头的全息，后来就把它收集起来呢，就变成了这个米苏拿。但是呢，他们觉得这个米苏拿还不够，口头全息不够，我还要再口头全息这个口头全息，那么就变成了这个塔木德。塔木德有三部分，米苏拿是一部分，还有另外两部分。但是刚才这样讲你就可以知道了，本来摩西五经里头这个 Torah 是613条，变成了这个 Mishnah 他们之后呢，就是成千上万条了，对不对？那就很多了，记也记不得，不要说成千上万，613条你都记不得了，何况是成千上万。所以这个文士刚才念这段经文，文士来问耶稣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，确实有他的必要，有他的这个文化背景在后面。好了，我们没时间讲这个犹太公会，但最简单的讲法来讲，犹太公会就是在大部分的城市去管理犹太人的一个机构，权力很大，那么只有几十个人而已啊，就是最大的在耶路撒冷的大公会呢，也只有71个人。那么里头主要是什么人呢？主要就是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大家都很熟了吧，在圣经里头看过不知道千万次。法利赛人的背景是什么？主要是平民阶级、百姓阶级，他们的主要就是律法师，解释律法，又或者说文士，就好像刚才我们念的那一段经文去问耶稣的那个文士，他就是法利赛人。那么他是民间的精英啊，不要小看他们。圣经里头看耶稣常常骂他们，你们以为他们是一般的人，一般不怎么样的人，全错，他们是精英，是精英中的精英。耶稣时代呢不超过6000人，当时候的犹太人的人口有几百万啊，啊，差不多有些人估计大概是500000-600000左右，500000-600000里头只有6000人能做这个法利赛人，比你们中间的长级更是万中选一。好了，能够做到这样的全都是精英，从小开始就念圣经，然后在这个年轻人里头挑最出名的、最有能力的人，再给他们训练，训练了之后再挑。而且呢，你不是说我要做法利赛人，我就可以做法利赛人；我做文士，我就可以做文士，不是这样子。还有很严谨的一个挑选的一个程序，所以可以讲，法利赛人是精英中的精英。好，我们看的文化背景很快的看完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要看原文。原文解经可以讲是灵魂，没有解一个呢，你的解经呢肯定解得不好。那么原文也可以分两部分，第一个看文法结构，第二个看文字。那这个结构呢，刚才我们念的这个马可福音这个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只有一段7节，就是什么？耶稣跟文士的一个对话，主题是什么？哪一个是最大的诫命？结论呢，耶稣就告诉他最大的诫命是什么，就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那耶稣不是停在哪里，耶稣是 buy one get one free， 买一送一，他还送了另外一条，其次爱人如己。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清晰简单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都认为我明白啊，有什么复杂的地方？我们看下去，看几个要旨。那当然里头的这个原文很多，我就不详细讲，我主要讲两个。第一是主，这个主呢 Kyrios 那个字呢不是简单的主，那是奴隶主。现在我们没有奴隶，在美国100年前还有这个黑奴，对不对？奴隶主跟奴隶的关系是怎么样啊？奴隶是完全是他的附属，是他的财产的一部分。奴隶有没有自己的东西啊？严格来讲没有，所有都是他的主人，他的老婆，他生下来的子女都是这个奴隶主的财产，他自己也是他的财产，没有财产，是奴隶主。所以这个主呢是这个意思。第二个是尽 holos， holos 什么意思啊？所有的、全部的、完全的。 听起来很简单，好不好？我们回头再看，构建为什么这两个要字是怎么重要。那刚才我们讲了文化背景，刚才讲了这个原文，第三部分呢，我们要看已经解经吗？我们就看其他圣经对这方面的说法是怎么样的。我们先看一段呢，就是《生命记》。那耶稣常常是引用旧约的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这一段经文呢，也不例外。他引用《生命记》6:49，我们念一下好吗？4-9。以西列啊。谢谢。我以前在多伦多呢，在一家软件公司工作，老板是犹太人，有时候我要到他 office 去跟他谈一些事情，他在 office 门框上面呢，就是斜斜的啊，不是平的，就把这个民数记一节刻在上面，就在门框上面。到今天犹太人还是这样做啊，但是这个重点在4-5，你可以看到耶稣讲就跟这个对这个文士的回答是一模一样的。以西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唯一不一样的，就耶稣加了一个尽意在里头。那么第二段有关的经文呢，在旧约呢，也是在生命记，生命记13:1-4也是这样讲，你要尽心。在第三节你可以看到，你们是尽心尽心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不是。第四节我们一起念好吗？今天有6个动词，顺服、敬畏、谨守、听从、侍奉、专靠。这6个词我们都明白，我们都懂，每一个字我们都懂。这6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你如果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这个是你们生活的自然流露，自然而然的就会做出来了。倒过来讲，如果不是的话呢，可能就是我们爱神有保留了。好，刚才讲的是旧约，旧约当然还有很多，时间关系不能每一个的讲。我们看新约，新约里头有关的经文，刚才这一段经文是马可福音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有4卷福音书，3卷我们叫对观福音、福类福音 （Synoptic Gospels）。那么这3段呢，麻烦你去一下这个 Word Document 好吗？往下走，到新约的那部分。对，好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呢，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都有记载这个对谈，只有约翰福音没有。约翰福音呢，当然是比较特殊的，我们就看这一个。我们再往下看这个表好吗？你可以看到呢，黄色 highlight 出来的呢，就是一些不一样的地方。首先，你看到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对于说这试探耶稣，再往下走，然后呢，在马太福音里头，这个文士就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那么然后呢， 路加福音呢就比较特殊，路加福音呢它的记载呢是跟这个马可马太都有点不一样。首先呢，这个在这里呢，这个文士是来问耶稣，我怎么做才得永生，在马可马太没有。然后呢倒过来，在马可马太是文士发问，耶稣回答。路加呢是倒过来，耶稣发问，文士回答。那但是这个内容都是一样的。那么然后呢，在马可之后呢，就有一个故事，耶稣讲了一个故事，就从寡妇的两个小钱。在路加福音呢，耶稣后来又讲了一个故事，就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。两个故事我们都很熟，都很清楚，我们自己以为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然后呢也在看其他译本，麻烦往前走。那中文译本呢，我们看的通常都有和合本。和合本是什么时候完成的呢？是1911年，距离现在已经有100多年。是那个时候在中国主要是西教士，他们按照原文也好，他们本国的文字也好翻译过来。那么现在到今天已经有很多不同的版本，包括和修版、新汉语译本、吕振中译本都已经出来。也是同样道理，不一样的我把它 highlight 出来，你们可以看到最主要的区别在30节。吕振中译本译的是完全的心，完全的心命，完全的精神，完全的力量啊，他不是用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那么然后呢，灵舍跟人爱人如己爱灵舍这两个字是互换的，在希腊文里头是共通的，所以这个翻译本没有问题啊。那么然后呢，新汉语译本呢就是神是一位，他就依作神是独一的，这个也是翻译的对的，是更贴切的啊。但是吕振中译本呢，可能是把这个整段经文画龙点睛，把它点出来，我们一会回头看这个东西好吗？好，然后呢后来呢就是刚才讲了，我们说了有上文下理第五个解经的因素，刚才讲了马可后面有穷寡妇的故事，路加后面有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。好，这五个最基本的解经元素、吸经元素我们很快的讲了一下，那当然没有时间详细的讲。那我们综合来看这五点构紧告诉我们这段经文是什么东西。如果我问大家，你觉得这段经文重点在哪里？我相信可能超过90%的人都会说，重点是叫我们爱神爱人的，对不对？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这样回答。但是呢，你要是再想深一层，可能你就会有另外的一些想法。我想问一下在座的，有哪一位不爱神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不爱神的？没有吧？有也不敢举手。有没有不爱人的？都没有啊，都爱人啊，是不是？特别老婆在旁边，不敢举手啊。爱神爱人，谁都爱。那为什么耶稣叫我们要爱神爱人？等于你一会要崇拜完了去吃饭，我在这里叫你，哎，一会崇拜完了记得去吃饭啊，不然饿肚子啊。你觉得这样的教导有意思吗？没有意思啊，耶稣不干没有意思的事。那这个重点构紧在哪里？重点在尽，这个 holos， holos 刚才讲了，所有的全部的 完全的。吕正中译本刚才讲了，一种完全的心，完全的心生性命，完全的精神，完全的力量。如果到这里你还不明白的话呢，我问你多少 percent 才是完全啊？多少？100% 就是完全，对不对？如果你 100% 给神，我想问一下，你留多少给自己啊？留多少给自己啊？零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？爱神爱人就是不留半点给自己，不留半点给自己。耶稣的教训就是这么 用今天的话就这么激进，这么 radical。不留半点心给自己，不留半点性给自己，不留半点意给自己，不留半点力给自己。我想问一下大家，回答自己一个问题：你家财里头，你留了多少给自己？留了多少给儿女、家人？你的心力留多少给自己，多少给神？你的时间留多少给自己，多少给神？经文重点在进。耶稣的教训没有商量的余地，没有协商的余地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我们就应该这样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地爱主我们的神。也许有人会问，合理吗？钱是我赚的，命是我的，时间是我的，为什么我要不留半点给自己啊？已经回答了，耶稣在这个经文里头已经回答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神是独一的主，他是唯一的主，这个主是奴隶主，我们是奴隶，他是我们的主，所有东西都是他的，不是我们的。你凭什么说这个我要留给自己？你凭什么说我要把这多少时间留给自己？凭什么？所有都是他的。我们刚才念的，一段经文没有念，是今天的金句，《加拉太书》2:20，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吗？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头活着。为什么？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很简单的道理。圣诞节快要到了，只要两个礼拜。圣诞节纪念什么？纪念耶稣从无限的荣华、无限的尊荣，降世为人，活在马槽里头。最卑微最壮的一个地方生在哪里？为什么要这样？耶稣绝对不需要这样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不是为了你跟我吗？就是这样啊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。罗马书6:16-18一块念一下好吗？ 我们常说我们相信耶稣从罪里头得释放，这个是对的，到后来的引申的不对。我们常说所以我们就得自由，对，你得了自由，但是这个是从罪里头出来的自由，其实我们是从这个身份啊，是用罪的奴仆变为什么义的奴仆。我们以前的奴隶主是罪，现在的奴隶主是主。什么概念？就是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要讨他的喜悦，都是要按照他的意思去做，对不对？奴仆能跟主人抬杠吗？主人叫你往东你往西走可以吗？不可以。你所有的东西是谁的？没有一样是你的。我们已经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在十字架上面死了，现在活着的是谁啊？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代表，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奴隶，所有东西都是他的，不是我的。我凭什么说我留多少给儿女？我凭什么说我留多少给自己啊？啊，我凭什么说我用多少？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，凭什么？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头活着。刚才我们也看过《生命记》，这个你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这个自然流露是什么？顺从、敬畏、谨守、听从、侍奉、专靠，这个就叫做尽，这个就叫 holos， 这个就叫完全，这个就叫把一百不留半点给自己。换句话讲，我们爱神不到我们挑，我爱10%，我爱20%就好了，不是我们去挑啊，没有这个权柄，没有这个能力去挑啊。我们更加不能挑，在什么情况底下我爱神，在什么情况底下我不爱神，又或者说我不是不爱神，我是爱少一点点，没有啊，没有这个权利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搞清楚，我们跟上主的关系是兄弟，也是奴隶，两个都是。站在主权来讲，没有妥协的余地。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挑，我们爱哪一个人，不爱哪一个人。我爱我的老婆，我爱我的子女，这个人我不喜欢在教会，这个人在公司我不喜欢，我不爱他。对不起，这个不是叫尽，这个不是100%，这个是90%。更不用说我们爱自己往往是超过50%，没有这样子。这样子的话，你不就不是顺从、敬畏、谨守、听从、侍奉、专靠？很简单啊，这段经文确实很简单，但是你这个重点要搞得准。重点不是在爱神爱人，是怎么爱神，怎么爱人。重点在这个尽，在100%。在不留半点给自己。那耶稣知道我们笨，耶稣知道我们心里头刚硬，所以在这段经文之后呢，他就举了两个例子，刚才讲了上文下理，对不对？哪两个例子啊？第一个，从寡妇的两个小钱，我们念一下好吗？ 都觉得很熟，这段经文我们很理解。当时的背景是怎么样呢？有没有谁去过耶路撒冷？有没有谁去过？一位。好，这个当然你现在去耶路撒冷也看不到这个圣殿是怎么样的。圣殿当时呢是分几进的，最外围是一个叫外院，就是外邦人去敬拜神的地方，他们只能进外院。然后第二进就是叫内，就叫女院，就是女人，犹太女人可以进的最近，就是到那个地方。然后再往里头呢，就叫一个叫内院，内院就是犹太男人可以进去的地方。那么然后中间有圣所，至圣所这样子。所以在这个耶稣对淫妇做作，看到这个穷寡妇呢，他就是在这个女院里头，对不对啊？不然的话就见不到这个穷寡妇了。然后呢，一会你们收奉献，我没有见过啊，我相信都是跟其他教会一样，都全奉献袋，对不对？旁边的人奉献了多少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奉献了多少他也不知道，你有没有谁都不知道，你把手伸进去就是。在那个时候，耶稣的时候不是这样子，他是怎么样的？在女院跟这个内院中间有13个奉献箱，不要问我为什么13个，这个犹太拉比也解释不了。有13个奉献箱，奉献箱你不是把这个钱投进去这么简单，它是有一个喇叭状的一个东西，一个 funnel， 从宽到窄，然后到这个箱子里头，13个这样子的大喇叭，好吗？13个各有用处，比方说你的奉献可以是讲是常费啊、宣教啊什么的啊，犹太人也有。好了，第二个文化背景呢，就是说那个时候呢，在圣殿里头的奉献呢，只能用圣殿的钱，不能用当时流通的钱。为什么？这个罗马人的钱上面有什么？罗马皇帝的像啊，不能在圣殿里头用啊。啊，你如果记得犹太人历史上起义多趟，都是因为这个像的问题，不能有像，不，更不能有外邦人的像在圣殿里头用。所以在你记得耶稣洁净圣殿里头有换钱的人吗？换钱的人是什么？就是把罗马的钱换为圣殿的钱给你。而且那个时候的钱呢，没有纸币，只有硬币，只有硬币。通常过节的时候，每年大概100万犹太人拥到这个耶路撒冷，拥到这个圣殿去过节。过节的时候他一定要奉献，有一个叫丁税，你们可能看路加福音啊、马太福音都看过。那不是说彼得问耶稣说，哎，我们该上税不上税啊？这个耶稣他抓一条鱼，把这个鱼口打开，看见什么？看见两个钱，这两个就大钱，一个大钱是两个小钱，一个大钱就是当时候的我们叫人头税，又或者丁税，就你去圣殿一定要付的一个奉献的一个钱。好嘞，那你想想，耶稣坐在哪里？对足这一个13个箱子，13个喇叭状的翻楼，耶稣是故意的坐在哪里看啊？对不对？而且呢，这个是必经之路啊，女院到内院必经之路，所以你奉献呢，基本上呢，每个人都知道你有没有奉献，而且奉献多少。为什么？你想想，财主去了，哇，好像有些人来加拿大买房子，整箱的钞票啊，付现金了，不需要按现的。当时候他们奉献呢，可能就几大箱，全是硬币，硬币倒进这个funnel里头，会怎么样啊？倒一大堆大钱，越大的钱声音越大越重，倒进去怎么样啊？哇啦哇啦哇啦哇啦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听见，你闭上眼睛，在一段距离以外都可以听见。财主就是这样，每个人都知道，哇，这个是土豪， 这个人钱很多，一来就把半个多伦多买掉，一来就把这个圣殿十三个箱子全填满，很厉害，谁都听见哇啦哇啦哇啦一大堆，而且是几分钟。从寡妇呢，多少？两个小钱。你想象一下这个 audio visual 的效果是怎么样，叮叮没了，叮叮。耶稣怎么说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从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。这个就是基督教，这个就是耶稣，革命性的一个人物，革命性的概念，革命性的价值观，跟我们的价值观是两码事，跟我们做人处事的原则是两码事。耶稣再接下来解释，因为这个财主，他们就几个财主都自己有余，拿出来投在里头。从寡妇呢，自己不足，最后这一句，把一切养生的投上了。他投了多少？百分之几？百分之一百。我们讲尽什么意思啊？不留半点给自己。穷寡妇就是不留半点给自己，弟兄姊妹，你可以说这个财主有富余才拿出来。我们再看一下，怎么叫有富余才拿出来？就是他的奉献啊，是不会疼的，也不能疼的。It won't hurt。就好像你去吃饭付小费的时候，付几块钱，那几块钱你没有了，不见得你要到外面去要饭。不能疼，也不会疼。这个财主当然你不能说他不对，他是按照律法，完全按照律法，每一个字每一个点都根据律法去做的，没有做错，非常敬虔，遵守律法，但自己优先，有富余才拿出来。他跟神的距离越来越远。从寡妇呢，他是所有的都献给上主，倾尽所有，以上主为优先。你可以说这个财主他活在他的宗教里头，在他的宗教里头有一定的规矩，他守着这个规矩，一点都没有做错，而且在这个宗教里头他得到安全感，得到成就感，得到人的赞许。他搞错了人生的方向，搞错了生活的方式。穷寡妇不是活在宗教里头，是活在信仰里头。他知道神的要求，他就按神的要求去做，活在信仰当中，没有安全感，可能没有成就感，没有人的赞许，但是他活在上主的恩典还有赞许当中。两者的区别看得出来吗？明白耶稣为什么讲完了经之后要讲这个故事吗？就是告诉我们，用活生生的例子来告诉我们什么叫爱神。爱神的定义不是我们爱神的定义，是他的定义，是我们奴隶主的定义。好，对不起啊，我们时间关系，看一下好撒玛利亚人，这个不需要大家念了，都很熟了，对不对？好撒玛利亚人 有两批人，一批是祭司文士，另外一批是就是这个好这个撒玛利亚人。那祭司文士那个时候呢，他看到这个人不去理他，其实跟律法没有抵触的啊。律法反而说，如果说你大能接触过死尸，你就七天不洁净。所以他们就为了避免这个不方便，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死掉啊，是不是已经死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避免这个不方便，他就走了。撒玛利亚人当时候是犹太人最鄙视的一些人，因为他们的血统不纯正，而且呢，他们所信的东西有一点不一样，敬拜的地方更完全不一样，不到耶路撒冷，所以撒玛利亚人犹太人从来看不起。但就是他们看不起的人犯险，把自己的钱时间去帮一个素未谋面的人，完全不认识，对不对？他就去帮他。同样道理，祭司立位人活在宗教当中，表面敬虔遵守律法，但是自己优先，不能我不方便，他死他死是他的事，我不要不方便就好。撒玛利亚人呢，不方便无所谓，上主跟他人优先，这个就是信仰，不是宗教。我相信我们都听过莎士比亚的一个名句啊，莎士比亚的一个名句 To be or not to be, that's the question。 这个就是 Hamlet 在他偷生和取义之间做一个抉择的时候，一个很困难脑袋交战的时候，他问的一个问题 To be or not to be, that is the question。同样道理，今天我们在宗教和信仰之间的选择也是一个生死的一个抉择。你挑自己优先，你可能有名有利，生活舒适安稳，但是跟神越走越远。你挑上主跟其他人优先，世人看起来你可能很笨，但是你得到上主的赞许，你是活出基督，你是活出耶稣基督。之所以耶稣说这个是第一要紧的，就有这个道理啊，没有比这个更要紧的东西啊。我常说我们的信仰是什么，其实就是两个方而已。哪两个方？人生方向，生活方式。你这两个方搞错了，你所有都搞错。你的生命方向，你的人生方向，你的生活方向搞错了，你就搞不清你做什么人，为何造，如何造，为谁造，全搞错。这个搞不清，我不管你多有多少的财富、才华、能力，万事皆休啊，弟兄姐妹。就好像我们在这里面是烧个，我要往 Toronto 当趟去走，我应该往哪个方向？往东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不是往东，你往西。你才华越高，钱财越多，能力再强，你死得越惨。你走得越快，你距离 Toronto 当趟就越远。你到了温哥华才发觉的话，已经为时已晚了。圣经的要求就这样，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的方向，搞清楚我们是活在宗教中还是活在信仰中。我们一起祷告好吗？祷告之前，我想大家想一想，在我们人生里头，我们积聚了多少钱财，积聚了多少资产，积聚的东西留了多少给自己，留了多少给家人朋友， 你还要积聚多少才够？在我们身边的亲友当中，有哪一些是你不愿意去爱的？你是谁的人邻舍？在密城，在教会里头，谁是最有需要的？圣诞节到了，纪念我们的主舍身降世，你可以怎么去帮忙他们？我们是活在宗教中，谨守规条，自己优先，还是活在信仰中，以上主他人优先？我们是洗饱着救生圈，忘记了抛开救生圈才能学懂游泳，是死保着生命的舵，忘记了我们根本不变方向，还是怎么样？还是决心福音，执行上主的命令，超越宗教，活出信仰？生死关头，我们的抉择是什么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为了你的话语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话语是如此的博大精深。我们了解的，原来只有其中的万分之一都没有。我们更加感谢你，因为你写下你的爱子，2000多年前降世为人，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业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的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的医治。正正因为你的救恩，你的恩典，我们可以出死入生。求你让我们记得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头活着。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的，我们的一切不是我们的，都是你的。求你教我们怎么去尽力、尽心、尽心、尽意去爱你，还要爱人，不留半点给自己。天父，你知道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是有缺点的人，我们都是有疾迷的人，我们也很软弱，面对世界的诱惑，面对世界的压力，我们常常不能坚守原则。但是不要紧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自己，乃是靠您在我们心中。我们就求您从今天开始，让我们过一个不再为自己而活的一个生命。祈求你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同行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，阿门。